好，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好。
弟兄姊妹，早晨。
这个上一次讲到完了之后，又来到大家中间，非常感恩。然后这一周又是靠近感恩节。
上一次讲完到，今次又有机会来到当中，又靠近感恩节，非常之感恩。
先预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先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其实我们刚刚大家有读这一段的经文嘛，似乎跟感恩节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讲到的时候，实际上是感恩节跟感恩节是有一些的关系的。
我们之前读的这几章经文好像跟感恩节没什么关系，其实有些关系的。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会在这个在这样的一段的经文的当中，实际上这是一个真实发生在3000多年前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其实里面的内容在3000多年前是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批是攻击上帝的百姓。
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有一批是攻击上帝的百姓。
然后一批攻击上帝的百姓呢，接着就出来一批攻击百姓的火蛇。
跟住呢，就出来一批攻击百姓的火蛇。
那最后呢，就是上帝呢，就是耶和华呢，让摩西制造一个铜蛇，然后在一个柱子上，然后他们就望就可以得活，给出了耶和华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应许。
之后呢，就是上帝呢就感应呢一个摩西就住咗一个铜蛇挂喺一个柱上边，咁等百姓见到呢个柱上边嘅蛇咧，咁就可以得救啦。
那今天呢，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在这个真实的故事当中探索，我们怎么样来建立一个从一个负面的例子来建立一个正面的以信心的这种的生活方式。
今天呢，就通过这两段的经文呢，你看一下怎样从一个负面的思想去有一个正面的得着。
好，我先跟大家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第4节到第5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看到是有一批攻击上帝的百姓啊。
咁喺两节经文可以睇到一批攻击上帝嘅百姓。
好，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读啊，用粤语或者是用国语都可以啊。
大家可以用粤语或者国语跟我哋一齐读。
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吗？就是那个时代就有60万的这个男人啊，加上女人小孩，将近200万的人，然后浩浩荡荡的要走一段的路程。
咁大家可以想象嗰阵有60万嘅男人，仲有女性细路，咁200万人浩浩荡荡行呢条路。
那这条的路线呢？这条路程，这条路线的起点是一个地方叫做何尔山。
呢个路线嘅起点咧，就是一个地方叫何尔山。
那这个何尔山呢？我忘记放这个地图啊，就是说何尔山呢是在就是上面是死海，下面是红海，是吧？然后中间画一道这个何尔山呢，就在死海跟红海的西边的一点的地方。
咁何尔山嘅上边呢系红海，那上面是红，
是死海跟红海。
何尔山嘅上边系红海，跟住下边系死海，咁嗰条路线就喺嗰个中间。
那就是在这座何尔山上，亚伦过世的时候，他就是在死在何尔山的山顶。
亚伦过生的时候，就在那个何尔山的山顶。
那也是在这个山上完成了大祭司的这个交接的仪式。
亦都在这个何尔山的山顶完成了大祭司交接的仪式。
那这里讲到要往红海那条路走，那他们就要往，他们在何尔山在上面，他们要往下面走。
咁何尔山在上面，他们要往下而行。
然后下面走呢，转个弯，然后绕过以东，以东是在红海的这个上方，绕过以东，然后他们要去摩崖地。
咁佢哋往下行咧，要绕过一个地方叫以东，咁就要向住摩崖地而行。
所以上帝给他们启示的一个路线，他们不是从何尔山直接就往上走到迦南美地，而是让他们走了一个好像一个鱼钩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所以上帝咧系让嗰啲百姓咧唔系直接就去迦南美地啊，系要绕过一个好似鱼钩咁样嘅一个路程。
那这里面有个历史背景，就是说，他们为什么就不能穿过以东地呢？原来是因为以东王，当他们去求以东王让他们过境的时候，以东王拒绝了他们。
咁呢度咧冇一啲嘅历史背景，咁其实佢哋你会可能会问啊，点解佢哋唔穿过呢个以东地直接去咧？咁因为嗰度啲人咧唔俾佢哋去。
那在后续的故事发展的时候呢，他们就停留在一个地方叫阿伯，然后他们就路过摩押，最后就进入到迦南地。
咁佢哋都路过呢一个亚伯同埋摩押地，咁咪跟住去到嗰度啦。
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他们走这个绕路的这个过程当中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咁呢个故事呢，就系发生喺佢哋绕路呢一个情况底下发生嘅。
那这些的百姓呢，因为这条路呢，就变得非常的不耐烦，然后不耐烦，大家知道这是一种负面的这种的情绪，是吗？
咁呢啲百姓咧，因为绕过呢条路咧，非常之唔耐烦，咁就有啲发泄啦。
那在和合本的翻译的当中，他就变得把这个情绪就描写得更加的严重。他说不但是烦，而且是躁，就是急躁。
咁和合本咧嘅译本咧就系唔单止将呢个情绪系翻译成系烦，而且仲用咗个词叫做好烦躁嘅躁。
大家可以稍微带入一下这些百姓的这个场景的当中，你想想你的心里会在想什么事情，在嘀咕什么事情啊？
咁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系当时佢哋嘅情况，你会有啲咩嘅反应咧？喺度谂紧啲咩咧？
有的时候事情不朝着我们的方向去发展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出这种的里面发出这种的声音。
咁有啲事情唔系向住我哋嘅话，我哋嘅心入边可能会发出嗰啲嘅声音。
明明可以在何尔山的时候就直接北上，为什么要绕路呢？是吧？
咁明明可以直行，点解要绕路呢？
为什么摩西你无能，没有办法去说服以东王让我们过去？
点解摩西无能去说服嗰啲以东人，让我哋过去咪得咯？
让我们少走一些的弯路，
等我哋少行一啲路。
然后呢，可能甚至刚开始的时候是抱怨摩西，然后甚至把接下来呢就把上帝也包括其中了。
咁一开始咧系抱怨摩西，咁后屘抱怨上帝啦。
为什么耶和华命令我们不能跟这些以扫的子孙，也就是以东的这些的居民来征战，害得我们要绕这么长的路？
咁点解上帝唔让我哋同以扫嘅子民来往，要用我哋绕咁长嘅路咧？
所以这些的这个路程的这些的艰难，然后呢，他们心中的这些的活动，以至于他们产生了一个急躁的一个情绪，然后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咁佢哋咁烦躁嘅心情底下，佢哋做咗件咩事咧？
那百姓呢就开始怨毒神和摩西。
咁神就开。啲百姓就开始怨毒神同埋摩西啦。
那怨毒呢？其实我去查了一下，查到就是非常古老的一个用词啊，《后汉书》的他用过的这样的一个词，意思是怨恨毁谤。
怨毒咧系一个好古老嘅词，咁啊，牧师查一下呢个《后汉书》咁个意思。
是，所以。其实我写了想写下来这个词啊，这个毒我写了好几次都没写对啊。
咁我先写咗呢个毒咧，写咗好多次，但系都冇写啱。
如果你去看英文的版本当中，那就非常的直接，就是 spoke against， 就是说话反对，恶意的去顶撞耶和华跟神。
英文嘅译本就系好直接啊，就系叫做 spoke against， 咁就系话顶嘴啊，讲啲相反嘅说话。
那百姓的这种的抱怨跟顶撞直接表现在他们的舌头上，他们就直接开始攻击耶和华跟摩西。
咁百姓嘅顶撞咧就直接反映喺佢哋嘅舌头上，佢哋直接咪去攻击摩西同上帝。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当你要抱怨或者顶撞的时候，有一个词会用的非常多，就是为什么，就问许多为什么，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呢，使我们死在旷野呢？
咁大家有冇发觉，当我哋抱怨嘅时候咧，好多时我哋会用到呢一个为什么呢三个字。
实际上，这并不是事实。耶和华并没有让他们死。
其实耶和华并冇让佢哋死。
那他们在质疑神和摩西的动机，不仅仅是摩西的，他们更是把他的箭头指向了这一位的上帝。
他们不只是埋怨摩西，他们将这个箭头直接指向上帝。
而且上帝呢，是他们首要的攻击的对象。
而且上帝还是他们首要攻击的对象。
其次才是攻击上帝所拣选他们出埃及的这一位的摩西。
其次才是攻击上帝所拣选带他们出埃及的摩西。
然后他们也抱怨说，这里没有粮也没有水。
他们抱怨这里又没有粮又没有水。
这是事实吗？不是，他们不是有吃的吗？他们不是有上帝所赐给他们的玛拿吗？
他们不是有食的吗？不是有上帝赐给他们的玛拿吗？
只不过这不是他们想要的食物，他们厌烦了这种的食物，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吃同样的食物。
其实只是他们厌烦了这个食物，因为他们每一天每一个月都是吃同样的食物。
没有水是事实吗？
没有水是不是事实呢？
可能是事实，但是当他们来祈求要水的时候，上帝也不是借着摩西让磐石出水来止了他们的渴吗？
他们要求水的时候，摩西不是这个敲击磐石去出水吗？
那他们最后说，哎，我们的心都厌恶这淡薄的食物。
这样我们说，我们的心都厌恶了这个淡薄的食物。
他们用这种非常夸张的一种的方式，或者是发狠的这种说法的方式说，哎，我们的心都厌恶上帝你所赐下来的食物。恩典的上帝这种恩典的赐予成为他们攻击上帝的理由。
他们就发狠话，这里就表示得他们非常怨恨这个当时的情况，没有水没有食物。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些百姓的怨毒。
我们这里看到百姓的怨毒。
哎，大家就是上次我来讲到的时候有送给大家一些手环，大家还记得这个舌头挑战吗？戴在手环上面，有没有挑战成功的？
上次牧师
七天啊，
上次牧师来送给大家这些东西，一个石头的挑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挑战成功呢？
如果没有拿到的，我还有带一些，就是你戴在手上你连续七天做到，如果按照这里的例子就不抱怨。
如果你上次冇攞，可以今次再问牧师攞吓。今次牧师都带我嚟，咁就系将嗰一个嘢啦，戴喺个手嗰度，咁连咗七日。如果你都咁样样做，而冇埋怨嘅话咧，咁你就成功啦。
是不抱怨、不毁谤、不说闲话、不论断、不做自我辩护。
咁上面就系讲到即系唔抱怨啦、唔论断啦、唔做自我嘅辩护啦。
我记得那时候马弟兄他说还要升级一下挑战，嘴巴上面可能不说出来，但是可能头脑当中已经发出这种声音的话，那也算，那就是更高级别的一个挑战。
咁上次马弟兄咧就讲啦，咁升级唔系净系口入边唔可以讲呢啲埋怨嘅嘢，连脑都唔可以咁样谂。
其实我时不时会带上，但是屡战屡败，屡挑战屡败。
我经常戴上，但是就屡战屡败。
其实这个舌头真正要挑战的是什么呢？其实是表面上来看是我们的这种的内在的这种的负面的情绪，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
这个舌头其实是挑战我们内心负面的情绪，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一样。
比如说别人批评你，你就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你就会自我辩护。
譬如人哋批评自己，咁即刻就有呢一个抵抗嘅心情，自我辩护。
如果你看到了别人的错误，就会产生一种这种自我的公义感，他是错的，我是对的。
咁点解人哋犯错咧？内心自然就产生咗一个公义感，就觉得啊，嗰人系错嘅，我系啱嘅。
然后我们就会义愤填膺，甚至盛气凌人的去指责他人的问题。
我们甚至就是去指责别人的问题啦。
那当然前提是你有勇气的话。
前提就是有勇气的话呢？
那如果你没有勇气的话，你就在慢慢的在心中的积累，直到某一天的时候爆发。
咁冇勇气呢，就在心里面抑住抑住屈住屈住，到某一日就爆发了。
这可能是我们华人或者是华人教会的这种的模式。
这个可能我们华人或者华人教会的模式。
那耐这个烦躁不耐烦淡出来的是言语的这个攻击性，所以言语是烦躁和不耐烦的一个外在的表达。
咁言语呢就是那种不耐烦很烦躁的外在的表达。
当我们在更想在想更深一层的时候，其实这种言语的这种的攻击性，他们背后的这种的烦躁不耐烦反映的是他们内心的不幸。
咁我哋再深谂一层啊，嗰啲系烦躁唔耐烦咧，其实系反映咗佢哋嘅心入边嘅唔信。
他们不信什么呢？
佢哋唔信啲咩咧？
他们不信上帝的这个路线，上帝的计划。
佢哋唔信上帝嘅路线，上帝嘅计划。
他们不信上帝的供应。
佢哋唔相信上帝嘅供应。
他们也不信上帝的良善。
佢哋都唔相信上帝嘅良善。
所以这些的百姓在舌头的挑战当中，他们失败了。
所以那些百姓在上帝的舌头的挑战当中就失败了。
我们在挑战当中也常常会失败，但根本的原因并不是我们又一次的没忍住，或者是又犯规了。
我们经常呢就是在舌头挑战当中是失败的，那个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地方住，或者是其他原因。
真正的舌头挑战，它真正揭露的是我们的内心，揭露我们的是我们内心的不幸。
舌头挑战真正要克服的我们内心的不信。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是一批攻击上帝的百姓。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是一批攻击上帝的百姓。
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在第六节第七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是攻击百姓的火舌。
跟着我们看到呢，就是百姓是攻击那些的火舌。
我跟大家一起来或许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非常的简短啊，我们一起。于是耶和华使火舌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神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差遣火蛇，那当然蛇不，火蛇我们想到的是红色嘛，但这个蛇不一定是红色的。
咁呢度睇到咧，耶和华系差遣呢个火蛇。咁我哋通常觉得火蛇系红色嘅，但系呢度唔一定喎。
更大的一种的可能性就是被这些的蛇、被这些的火蛇咬了之后，这些的伤口、这些的皮肤会出现红色。
咁呢啲火蛇咬咗人之后咧，人嘅皮肤咧就会出现红色。
上帝耶和华差遣了这些的火蛇，蛇呢就开始咬以色列的，就开始咬以色列人。
上帝差遣了火蛇，火蛇呢就开始咬以色列人。
那大家知道蛇的本能性的反应，蛇在你中间它就有可能来咬人嘛，耶和华只是做了一个差遣的工作。
火蛇的本性呢就是会咬人，耶和华只是做了一个差遣的工作。
那有的人呢认为呢，就是说耶和华只是把手伸回来，不再保护这些以色列人。原来呢，他呢是用他的手呢，是把这些的蛇呢是排除在外，以至于这些的蛇不侵害这些以色列人。就是这些的蛇原来是就是耶和华把这些的蛇跟百姓分开了。原来的时候，
耶和华将蛇同百姓分开。
但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耶和华差遣这些的火蛇，不仅仅是说他撤销了他的保护，而是说他差遣了这些的火蛇。
这个不是说耶和华撤销了他的保护，耶和华只是差遣了这些火蛇。
其实想到蛇的话，我们立刻，我不知道香港背景的弟兄姊妹会知道一个伊索寓言当中的一个故事吗？农夫与蛇的故事。
不知道来自香港的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伊索寓言里面有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呢？
那就是讲了一个在寒冷的冬夜，然后呢农夫呢在路边捡到一条被冻僵的蛇，那当然这是毒蛇，这条蛇就非常的可怜。
就是讲到在寒冬的一个冬夜，有些农夫就在路边 就找到一条就来冻死的蛇。
于是呢，这位的农夫呢就把蛇放在自己的怀中来给他取暖。
咁呢农夫呢就将蛇呢抱喺自己嘅怀中为佢取暖。
那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当蛇醒来的时候竟向农夫的胸口大咬一口，令他中毒死亡了。
咁但蛇呢反而呢就喺农夫嘅胸口咬咗一啖，令到呢个农夫呢系死亡。
那这是伊索寓言当中的一个故事啊，但是
呢个伊索寓言当中嘅一个故事，
但是实际上它的结局是有许多的版本的。
但是他的结局呢在事实上是有很多版本的。
那 有一个结局是说，是从农夫的角度，然后农夫说我该死，我竟然怜悯了这条恶蛇，我应该受恶报。
一个版本呢就是说，这个农夫说我竟然怜悯了这个毒蛇，我应该受到报应，我应该死。
那有的结局是说，从蛇的角度来说，哇，就反问这个农夫，哎，你难道就不知道你的善心跟我之间还隔着这种敌意吗？和天然的一种反感吗？
从蛇的角度呢，另一个版本就这样讲了，难道你不知道你的善心同我的毒意是中间隔着一层的吗？
那总体来说，这个故事就是叫我们对一些有毒有害的东西，我们需要警惕并且远离，而不应该怜悯它，否则会引火烧身。
这个故事是教训我们的，对于一些有毒的东西要远离，不要善心。
但是我们再看到，其实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正是用了自己的这种舌头上的怨毒，心里面的不幸呢，遭到了一个结果，就是毒蛇来到了他们的中间。
这里以色列的百姓呢，是他们的不信和埋怨呢，是令到这些毒蛇来到他们当中，
所以就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的毒蛇就开始咬这些的以色列人，这些的以色列人呢就成批成批的死亡。
就发生一件事，就是毒蛇开始咬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呢因为被咬之后呢就成批成批的死亡了。
所以在蛇呢在这里面成了一个审判的一个工具，耶和华使用火蛇让这些的以色列人经历火蛇咬伤所带来的痛苦跟死亡。
咁火蛇咧喺呢度咧系成为上帝一个工具，咁呢啲百姓被火蛇咬之后咧，就系经历咗痛苦死亡。
这些的以色列人为他们内心的这种的不幸、背叛、背逆，以及口中所出的这种的抱怨攻击，他们付上了他们的代价。
呢啲百姓咧为佢哋嘅唔信啦、埋怨啦、唔高兴啦，就付上好重嘅代价。
在伊甸园中，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蛇是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加的狡猾。那这个蛇呢，成为撒旦试探亚当、夏娃，让他们堕落的一个工具。
咁喺伊甸园入边咧，我哋睇到蛇系众多嘅动物当中最狡猾嘅，咁亦都系去引诱呢一个亚当夏娃，使佢哋犯罪。
那蛇的引诱呢，导致人类的第一次犯罪，从此呢，罪和死亡就进入到世界的当中。
蛇呢引诱亚当夏娃犯罪，咁罪呢就去到人当中啦，咁我哋呢就进入咗死亡啦。
那在这里呢，火蛇呢就成为耶和华审判、管教以色列人的一个工具。
咁呢度呢就火蛇就成为管教同埋审判以色列人的一个工具。
那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发出一个问题，就是说耶和华这么对待以色列人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太过严厉了，是不是他的出手实在是太重了。
大家可能在我想，这里耶和华惩罚以色列人是不是太过重手呢？
那在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你去读旧约的时候，往往会形成这种直接的形象，包括这一段的经文。
咁读旧约嘅时候，好多时候会产生一啲嘅感觉，包括呢段经文。
与新约当中慈爱的神不同，就是旧约当中的神是公义的、圣洁的，而且呢，他是看起来从他所做的事情来看是非常严厉的。
咁旧约嘅神同新约嘅神系唔同吓，新约嘅神咧睇起嚟系比较慈爱、公义嘅，旧约嘅神系比较严厉嘅。
其实我们常常是在会被每个人每个小孩可能都会被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吗？
我们很多人包括小孩都懂背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上帝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
然后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
但是我们常常会忽略了前面的两节，
但我常常会忽略之前的两节。
前面的两节就是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这一位的耶稣基督也照样的要被举起来。这里面讲到的就是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的圣洁。
咁之前嗰两节咧系讲到摩西点样喺旷野将蛇举起，就亦都等于我哋点样将上帝主耶稣基督举起。咁呢度彰显嘅系神嘅公义同埋神嘅圣洁。
所以当我们一个基督徒如果生命要成长的话，不仅仅是看到上帝的慈爱，而且是也是看到上帝的公义和圣洁，以至于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成为必要和必须。
我们如果要成长的话，必须要看到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也都要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上面的必须。
所以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直接可以带出来的一个好处就是，恰恰是好处就是认识神的公义和神的圣洁，而不是似乎是因为神的圣洁和公义来带出他是严厉的，从而远离他的这种的倾向。
我们读旧约的时候要着重要看这个上帝的公义和仁慈。
那在这里呢，这一位的神呢，这一位耶和华神呢，让这些的以色列人借着火蛇呢看到他们的罪。
咁呢度系让以色列人借住火蛇睇到佢哋嘅罪。
那以色列人说神和摩西的坏话，抱怨没有水、没有食物，对神持续的供应不满。
咁百姓咧继续系对摩西有好多嘅埋怨，
而且他们的行为不仅仅是简单的抱怨，而是公开的对神的权柄、神的带领和他的慈爱和恩典的公然藐视。
他们的百姓不只是单单这样埋怨，而且公然挑战了神的权柄，
是一种公开背离神的一种的行为，
一种公开叛逆神的行为。
那在 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要求他不能容忍任何的罪。
我们这里看到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是不容许任何的罪。
那以色列人一次一次的悖逆，实际上上帝已经一次一次的来让他们来管教的他们，让他们来学到功课，但在中间又显示出了他的怜悯和恩典。
以色列人一次一次的叛逆，也都让上帝一次一次的原谅他们，在这里也都反映了上帝的怜悯。
所以神以火蛇的一种的形式来施行惩罚，显示了他对罪恶的一个公义的必然的反应。
咁呢度神咧用呢个火蛇去惩罚以色列人咧，系反映到神嘅公义嘅一个反应。
神的公义，他不能任凭罪来继续的成长。
神嘅公义唔可以任凭罪继续嘅成长。
所以上帝的公义，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听到上帝公义和圣洁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不应该是害怕。
当你作为基督徒听到神的公义，第一个反应不应该是害怕。
因为上帝的公义和圣洁，当上帝的圣洁跟公义彰显出我们生命当中的大大小小的，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些的罪显现出来的时候，
神的公义就是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无论大大小小的罪当中，你就彰显出来了。
那个时候正是来寻求上帝的慈爱怜悯，耶稣基督十架救赎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寻求耶稣基寻求上帝的怜悯和救赎的时候了。
所以这一位的神 是看起来是严厉的这样的一位的神。
这位神看起来是很严厉的神，
但是这一位的神从来不是要毁灭以色列人，如果要灭他们的话，其实早就把他们给灭了。
其实这位神不是要毁灭以色列人，如果要毁灭的话，一早就已经毁灭了。
耶和华要借着这个事件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罪和悖逆所带来的后果。
耶和华是要让他们藉着这个罪去认识到他们的罪和带来的后果。
那火蛇的攻击呢，就是说让他们受到了这种罪的后果，然后迫使这些的以色列人来正视自己的罪，然后并且向神悔改。
咁火蛇就系去攻击，
正视自己的罪，然后向上悔改。
正实自己嘅罪，跟住去悔改。
那在这节经文当中，他说百姓就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他们认罪。
咁又讲到嗰啲百姓去愿读耶和华之后，就对摩西讲啦：“我有罪啦。”
他们不仅仅是悔改，而且呢，他们在信心当中呢，求摩西来祷告耶和华，让这些的蛇呢离开他们。
他们不单止悔改，还求摩西为他们祈祷。
所以这些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圣洁和公义，让百姓通过罪的后果，那在这里面是身体的痛苦和死亡，觉察了自己的罪，从而进入悔改，跟上帝重新恢复关系。上帝的公义圣洁，让
上帝的公义圣洁，
让百姓通过罪的后果，身体的痛苦和死亡，
让百姓通过这个身体的痛苦和死亡，
觉察到了自己的罪，
就觉察了自己的罪，
然后呢，就进入到悔改的当中，
就进入了悔改的当中。
所以他们就找到摩西，求摩西祷告耶和华，叫这些的蛇呢离开他们。
所以这些百姓就祷告耶和华，求耶和华让火蛇离开他们。
好，摩西然后就进到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呢就对摩西说，
摩西就进入这个耶和华进入摩西那里，就对摩西说了，
第八节第九节啊，就是
第八第九节，
你要制作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火。
你要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柱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
那摩西呢，他就变就是说立刻顺服的一个回应，就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摩西就听话，就制造一条铜蛇就挂在杆上边，凡被蛇咬的一望这条铜蛇就活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章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中间是有个柱子，柱子上面是有一个铜蛇。
咁大家可以睇到呢幅画上边咧就有一条柱，柱上边咧就系挂咗一条铜蛇。
那在圣经，我们第一看圣经的时候，他说是挂在一个木头上面，好像蛇是挂在上面的。但是你去看其他版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就是说很小的一个树枝，而是说是有点一根像柱子一样的一个形状的东西，然后把蛇呢是放在上面的。
咁睇上去好似蛇挂咗上边啦，但系其实系一条柱，咁蛇咧其实系放喺上边嘅啫。
那中间后面呢就是摩西嘛。
中间同埋后边咧就系摩西啦。
那在下面呢，就是大家会有看到不同的几批的人，有的就即使上帝说出了这样的一个应许，你们一望铜蛇呢就能够得活，但是有一批的人呢，大家发现还是没有在看铜蛇，是吗？没有望向那个方向。
咁下边咧就系一啲嘅以色列嘅百姓，咁有啲百姓咧基本就冇望呢一个铜蛇噶。
那有些人呢已经在地上，中间那一个呢已经在地上就倒闭了。
有啲咧已经喺地上系已经死咗啦。
那的确在上面呢是有些人呢就是望向了铜蛇，他们就得活了。
咁有啲咧系望向铜蛇系得活啦。
所以这个是上帝在这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应许。
咁就呢度就系睇到上帝喺佢哋当中嘅应许。
那这幅画呢，是1841年一个画家画的，他现在呢是在放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的博物馆。
咁呢幅画咧喺1841年一个画家画噶，咁呢幅画咧就系摆咗喺圣彼得。
我有一个同工是在圣彼得堡，他说他要去看那一张的画。
咁我先有个同工喺圣彼得堡，咁就喺苏联嗰边。
大家知道这个画是有多大的尺寸吗？
大家知道呢个幅画大概有几大咧？
大家看到下面的一个人在向上仰望这幅画，是吗？
我见到一个人系向上仰望呢幅画。
那他说这幅画呢，它有5.5米和8.5米。
呢幅画咧有5.5米同8.5米咁大。
那如果你站在下面然后去望向那个铜蛇的话，那会有非常的代入感。
如果你站在下面望上这幅画的话，有一个代入感。
那在第八节的时候他说，人若望铜蛇就必成活。这个望字不是好像是 一撇一样的看过去那种的一看。
咁头先嗰个章节就系话，人如果望咗呢个铜蛇咧，就会得活。
那他是讲到的是一种的注视，意思是稳定啊，专注的来看。
咁佢讲嘅看到唔系净系咁睇下就算，讲嘅意思系专注。
那么在这里面，他们所看向的，就是上帝在话语当中的他的应许，你一看，你就能得活。
是反映到上帝话语当中的救活，如果你相信你就会得活。
有一位的改教学家有一句非常美丽的名言，他说是每看一眼你的罪就看十眼基督。
咁有句说话就是每看一眼就是等于
就看十眼基督，
就等于看十眼基督。
对，如果你不断的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罪孽的话，那你不要再一直看自己的罪，而是要把你的目光要注视在基督的上面。
如果你一直都犯罪，咁唔好一直去注视自己的罪，要将个目光反映喺望向基督嘅救赎当中。
那这些的以色列人呢，就遵照上帝的吩咐，他们相信上帝的应许，他们一望，他们注视这个铜蛇的时候，他们的毒性就解了，他们就活了。
那些以色列人如果是听了上帝的吩咐，专注望着那些蛇呢，那他们就得活了。
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立刻脑子当中噗噗噗冒出许多的问题，哇！一望就活了，毒就解了，这是怎么发生的？
我读到呢一段嘅时候咧，脑入边就发生好多嘅问题。咁到底一望就得活，到底系点样发生嘅咧？
到底是什么发生了这种解毒的作用？
到底喺边度发生咗呢个解毒嘅作用咧？
是蛇吗？还是望的这个动作？
系蛇咧，定系望呢个动作咧？
现在在网络上面流行的一个连续剧叫做《Chosen》，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
现在网络上很流行的一个连续剧叫做《
Chosen》，
Chosen，
中文翻译成什么？拣选吗？被拣选的那一位就是讲耶稣基督的。那有一段呢，就是讲到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尼哥底母跟耶稣的对话的故事。
咁中文就翻译成被拣选，咁入边讲到一段咧，就系尼哥底母同耶稣嘅对话。
那在这个他的这个连这个剧集之前呢，他还有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呢就是讲到摩西跟约书亚的一个对话。
咁呢之前咧，仲有一个片段系讲到摩西同约书亚嘅一个对话。
那当然，这个是虚构的，因为圣经当中并没有说嘛。
咁呢个系呢一段系虚构嘅，因为圣经入边并冇咁样讲。
但这个中间呢，就是说，哎，这个具体上说，就是摩西呢，就是在敲打那个铜蛇，要制作一个铜蛇。
咁入边画面咧，讲到摩西喺度敲打铜蛇。
然后在耶稣亚呢，就在旁边就在问他，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经历这些？为什么是一条蛇？
咁耶稣亚就喺旁边喺度问啦，点解上帝要让我哋经历呢啲咧？点解要制造一条蛇咧？
难道蛇不是象征着罪和邪恶吗？
难道蛇不是象征罪同邪恶吗？
这位的约书亚表达了他对铜蛇的设计和这种的医治的这个方式的非常的不理解。
那这就反映了对医治非常的不理解。
为什么这些的百姓只需仰望铜蛇，哎，他们的毒就可以解了，他们就能得到医治？
那这些百姓为什么只是需要仰望这个铜蛇，他们的伤就可以得医治呢？
然后呢，摩西呢再继续这个打那个这个敲打那个铜蛇，要制作一个铜蛇，然后他就回应他说，其实他自己也不。
摩西呢就继续喺度敲打呢个铜蛇，去制造呢个铜蛇。
其实他就承认他自己也不明白神为什么用这种的方式，但是神这么吩咐了，所以他就打那个铜蛇。
咁其实摩西都唔系好明白，但系神既然咁样吩咐咧，我就咁样样去敲打去铸造呢个铜蛇。
这个摩西在这过程当中，他有这种的，到最后的时候有种的确信，是说他也知道真正有能力的并不是蛇的这个本身。
摩西到最后是明白这个真正有能力的不是蛇本身，
而是神的应许，就是因为耶和华就说了那句话，
就是耶和华所讲的那句话，
让他成为一个医治的一个管道，
就让他成为一个医治的管道。
那如果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挺重要的，特别在理解这一段的经文的当中，
这段是很重要，特别在理解圣经当中，
因为如果理解不到，我们会把蛇当作医治的能力的来源，
如果你理解错误，就会将蛇当作这个医治的来源，
而这种的理解不当会带来一个后果，
这种如果理解不当就会带来一个后果。
实际上在以色列的这种的历史的当中，在列王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来敬拜这个铜蛇。
在列王记的时代，那些人民已经开始敬拜铜蛇了。
他们开始错误的认为，铜蛇呢是具有神力啊，医治的能力。
他们错误理解，以为铜蛇呢有医治的能力。
而这种的蛇在周围的异邦的文化的当中，实际上他们就是用来崇拜的。
咁蛇喺一种一群异邦当中咧，就系攞嚟崇拜噶。
所以，他们将铜蛇视为超自然能量的力量的一种象征。
有啲人就将蛇咧就成为一个超自然嘅力量嘅象征。
其实我们现在的医疗界，其实你看这个救护车啊，或者一些医院，就是一根柱子上面就绕着一些的蛇嘛。那
我哋而家睇到嘅呢一个医疗吓，就用呢、这、一个嗰个徽章，就系一条柱上边有一条蛇绕住。
那在希腊的这种的文化的当中，他就觉得蛇是本身具有医治之能啊。
在希腊的这个背景当中，蛇认为蛇本身就有医治的作用的。
那这不是在这里面的这种的意义。
但是那个意义呢，就不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意义。
那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以色列人被火蛇咬伤之后，为何一望铜蛇就活了呢？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来解的毒呢？
我们这里讲的就是为什么那些人一望这个蛇就可以解毒呢？那到底这个毒是怎样解的呢？
其实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所中的毒，
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所中的毒，
其实不仅仅是他的蛇毒啊，
其实不是只是他那个蛇毒，
其实他们真正的这种的毒性是他们对上帝的这种的悖逆，
真正的毒是他们对上帝的叛逆，
是对上帝的这种的抱怨，
对上帝的抱怨。
所以真正让他们有了这种的毒性的，正是他们的这个不幸，而不仅仅是说直接原因就是火蛇咬他们带出来的这种的毒性。
他们就是不信，所以慢慢就有产生这些抱怨，然后就开始有些很严重的毒性了，但不是只是身体上那种的毒性。
而这种的解毒的这种的方式，所以耶和华解毒的这种的方式呢，就是来仰望这个铜蛇。
咁解毒咧嘅方法就系等嗰啲人去仰望嗰条毒蛇。
而且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解毒的功效实际上并不是来自于蛇本身。
咁解毒嘅功效咧，唔系净系嚟自蛇本身。
因为这个是蛇，它不就是用铜做的一条的蛇吗？它实际上是挂在上面，它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也没有什么医治的能力。
咁嗰条蛇就是一条铜蛇，就被挂喺柱上边，冇生命力，亦都冇医治嘅能力。
而这条的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百姓看向这个蛇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自己的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他们望上这个毒蛇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自己的罪到底是怎样
的。 蛇是咬伤他们的工具，
蛇是咬伤他们的工具，
铜蛇被挂在这个杆子上面，象征着是罪，他们的罪被公开的一个挂起。
这个挂在上面的蛇，其实一个反映了他们的百姓的罪被挂在上面，一个公开的挂起。
他们的负面的这种的情绪，他们的怨毒，上帝的话语，他们心中的不幸被高高的来挂起。
他们心中的不幸，对神的和摩西的叛、这个、 投远喺上边被高高挂起。
所以在下面的这些百姓，如果要望向这些的望向这条蛇的话，是需要极大的一种悔改的心。
所以嗰啲人需要悔改，系需要极大嘅一个决心。
他们需要承认自己的罪。
佢哋需要承认自己嘅罪。
他们需要啊，他们更是在仰望的当中来祷告，他们需要从上帝而来的这种的救赎。
我们需要通过祷告去请求从上帝而来的救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四节到第十六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耶稣他自己用了这样的一个例子来预表他要被举起来担当世人的罪。
咁我哋读到呢一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至十六节咧，可以睇到点解耶稣基督被举喺呢一个被钉喺十字架，其实预表咗佢嚟到为我哋担当我哋世人嘅罪。
所以不仅仅是，其实不仅仅是蛇，铜蛇在这里面并没有什么贡献，就是他们的得国没有什么贡献。
唔系净系蛇喺呢度并冇特别嘅贡献。
而且是望这些百姓望这个铜蛇的这个动作，实际上也没有，或者是可以产生这种医治的力量。
而人直接望住呢个蛇，亦都其实冇直接嘅一个产生拯救嘅一个力量。
一方面，对，一方面，如果是只是机械的看一下，但是呢心中没有信心的话，那这种的动作实际上毫无意义。
如果只系睇一下，心中亦都冇信心嘅话，呢一个望一望亦都冇咩意义。
那这个望的动作实际上是他们来顺服神命令的一个表现，是一个相信上帝应许的一个表现。
这个望的动作呢，其实是反映了他们相信神的一个表现。
所以这个望的动作是外在的，然后信心是在内在的。
个望的是外在的，信心是内在的。
所以而这个望的一个动作呢，实际上也是对他们自己的存活是没有直接贡献的。
这个望呢，对他们直接的存活呢，是没有直接的贡献。
真正让他们得救的是神自己的能力。
真正让他们得救的是神自己的能力。
那铜蛇呢，只不过是一个渠道。
铜蛇只是一个渠道。
望的动作也只是信心的一个表达。
望的只是信心的表达。
而真正让毒得到，真正这个毒得到解了，让人活的是这一位慈爱的神所发出的应许。
真正让那些毒可以解开，是这位神发出，因为这位神的慈爱所发出的一个救恩。
是神在他的圣洁和公义当中，又存着他的怜悯跟恩典，主动的为他的百姓开了一条拯救的道路。
是神的怜悯为他的百姓开了一条拯救的道路。
而这些的百姓呢，他们要做的就是选择相信神的话，并且按照他的指示去行动。
那些百姓应该选择的就是按照神的话，根据他的意思去行动。
那么一个被蛇咬伤的人需要做一个信心的决定，就是我要抬头，我要仰望。
每一个相信神的人要做一个决定，就是我要抬头，我要仰望，
相信上帝的应许，
相信上帝的应许，相信上帝的应许。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在怨毒，然后他们在有这种负面的情绪，而且反映出他们对上帝的背逆的时候，
那些百姓在这个路线当中有一个负面的情绪，对上帝对摩西的一个反对的声音。
耶和华看人是看人的内心，然后人看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我们的内心，人看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正是在以色列的人的这个身上看到的是他们的深层的信心的问题。
耶和华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所看到的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所以耶和华没有直接让他们住嘴，不要抱怨。
耶和华没有直接要他们不要说话，不要抱怨，
或者让他们就像我就是管教我的小孩一样，让他们 time out 一段的时间。
我也都不是好像父母管教小孩，叫他们 time out。
因为耶和华知道信心的问题必须要以信心的方式来解决。
因为耶和华知道信心的问题必须要用信心的方式去解决。
所以上帝就是安排了这一幕，就是你要去望童舍而得救的原因。
这个就是百姓要望童舍而得救的原因。
而这些仰望童舍的人呢，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信心有多么的强大而得救。
而仰望童舍的百姓，也都不是因为他们信心有几强大而得救，
而是他们的信心的对象转向了伟大的一位的上帝。
而他们望住的那样东西是转向了这个伟大的上帝。
而上帝的这个恩典就是透过他们的信心，然后显现出来。
而上帝的恩典就是通过这一样而是显现出来。
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的时候，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到第十五章的十四节到十五节的时候，
那这个旷野所发生的故事就预表了耶稣基督的他的工作。
这个旷野所发生的事情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
童舍被举起，预表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
童舍在挂在这个架上面，都是预表了耶稣基督被举起来。
那就像当时的人仰望童舍的人得了身体的医治，但是凡信靠耶稣的人必得到灵魂的医治。
那些百姓被望住神，望住这个蛇之后被医治，也都反映了这个人心被医治。
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是活在一个可能是要被蛇咬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有毒性的一个世界的当中。
我们今天活着在一个有毒性的世界当中。
那这些的毒性有的时候就是无缘无故就临到了我们。
这些毒性无缘无故就临到我们了。
但是许多的时候，这些的毒性临到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的缘故，是我们自找的这个缘故。
咁有啲时候呢啲毒性咧，其实系我哋自己自造噶。
那不管这种的毒从哪里来，这种的毒会在吞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痛苦、孤独和绝望。
无论呢啲毒从边度嚟，呢啲毒咧都会吞噬我哋嘅生命，让我哋会陷入呢一个孤独同埋绝望。
但上帝借着摩西和耶稣自己所说的话告诉我们，
但是上帝藉着摩西和耶稣自己所讲的说话告诉我们，
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被举起，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
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被举起，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
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无论是自找的或者是从外面而来的这种的毒害的当中，
当我们活在世界，无论遇到它是自己自造的或者是从外面而来的这个伤害当中，
是否把我们的眼睛注目在耶稣基督的上面？
我们是否可以将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耶稣基督上面呢？
放下我们自己的怀疑，全心来信靠他。
我们是否亲自去怀疑，我们是否全心去信靠他？
其实我们不仅仅是非信徒，我们是要来注视耶稣基督来得救。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要每天来仰望耶稣基督，来获得这个每天的这种的得救。
不是只是非基督徒需要是信耶稣会得救，我们基督徒也都是每一天需要去聆听神的说话，去反省。
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
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
他不仅仅是救赎我们的灵魂，让我们进到永生，也是救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他不单止救赎我们的灵魂，让我们进入永生，也都救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那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放下我们的这种的骄傲，放下我们心中的这种的怀疑，放下我们对自己的罪的这种的罪疚感或者是羞愧感。
我们要做的就是放下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怀疑，对罪的一种的羞愧感，
注目于耶稣基督。
注目耶稣基督。
那我们也是在就像这里面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是要主动的回应，来主动的去注目仰望耶稣基督。
就好像这里以色列人 专心的注目耶稣基督，仰望耶稣基督。
让我们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然后活出一个新的这种的生命。
让我们去享受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活出新的生命。
那正如当时候的以色列人，这些被毒蛇咬然后得救的以色列人，他们是用感恩的一颗心继续的前行，然后来进入迦南美地。
咁嗰啲被毒蛇咬咗、仰望咗呢一个像之后系被救嘅以色列人，佢哋后屘系因为呢个信心而令到佢哋可以进入迦南美地。
当我们注目耶稣基督，
当我们注目耶稣基督，
然后来获得从耶稣基督来获得每天的医治，从这种世界的毒还有自己的毒当中解脱出来的时候，
去获得这个在世界的罪当中去解开被医治的时候，
我们的感恩就会加增。
我们的这个时候感恩就会加增，
我们会更加积极的来回应上帝的这个命令，活出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会更加积极去活出神的生命。
而在民数记第21章，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性的记载。
在民数记21章有一个历史性的记载，
在这个记载当中，在这个旷野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真实的人，真实的沙漠。
我们看到这个记载里面形容的是一个真实的人，真实的沙漠，
真实的抱怨，还有真实的攻击，
真实的抱怨，真实的攻击，
真实的蛇和真实的毒牙，
真实的蛇和真实的毒牙，
真实的被咬，真实的毒液，
真实的被咬，真实的毒液，
真实的痛苦和真实的死亡，
真实的痛苦，真实的死亡。
这都不是虚构的，
这些都不是虚构的。
当自己的百姓认识到自己的罪，他们说有罪的时候，
当这些百姓认识到自己的罪，自己有罪的时候，
上帝就让摩西做了一条的铜蛇挂在柱子上，然后上帝应许被咬了，看向这毒蛇就活了。
上帝就让摩西住在一条铜蛇挂在个杆上面，等百姓望着这个铜蛇就会被将这伤口就会复原就活了。
那一千多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也照样的被举起来。
咁一千多年之后，耶稣基督也都照样系被举起来。
凡仰望他的，凡注视他的，凡看向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凡仰望佢、注视佢嘅，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有一种改变的大能，一种超自然的当下的改变的力量。
所以耶稣基督是有一个超自然的改善的一个能力。
正如以色列人来看向铜蛇，然后超自然的这种的力量，当下的改变的力量，就化解了真实的有形的毒素。
当
以色列人看向铜蛇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看这个铜蛇的时候，
从这股超自然的力量就化解了真实的有形的毒素。
这个超自然的力量就化解了真正的这个毒素。
那当我们看向基督注视着他的时候，
当我们望向基督注视他的时候，
你也可以经历到从耶稣基督而来的，
你都可以经历到从耶稣基督而来的
超自然的当下的这种改变的力量，
超自然当下这个改变的力量。
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将要贯穿在我们的生命和每天的生活的当中。
耶稣基督的生命就会贯穿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命当中。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用你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
亲爱的天父，多谢你。
在感恩的季节里面，求你让我们献上一颗感恩的心。
在感恩的季节里面，让我们献上感恩的心。
谢谢你的谢谢你就是让我们从这个罪恶的把我们从罪恶的世界当中来救赎出来。
多谢你将我们在罪恶当中救赎出来。
而这种的救赎是何等的这个奇妙，
这种的救赎是何等的奇妙。
这种的救赎不仅仅是局限在我们得救的时候，
一种的救赎不是只在得救的时候，
这种的得救的力量也让我们救赎的力量 也让我们每一天当我们来转向注视你的时候，
一种得救救赎的力量让我们每一天注视你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从你那里来得到更新，得到拯救，
我们就可以在你那里去得到更新，得到拯救，
我们也能够来化解这个世界和自己的罪在身上所带出来的这种的毒性和后果，
也都通过你可以化解这个世界所带来的痛苦。
求你来深化我们的信心，
求你来深化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每一天都注视你，
让我们每一天都去注视你，
把我们的信心投注在你的身上，
将我们的信心投注在你身上，
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
以致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也愿你复活的力量能够贯穿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当中，
也都请你用你复活的力量贯穿我们生活当中。
以上感恩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以上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